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是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啊，是讲到腓立比教会。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当然是雅各在得到父亲长子祝福的时候他对以撒说的。那本来今天要接着上个月讲的继续讲这个吃干粮的人啊，后来呢心里面觉得好像有点感动，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查使徒行传查到腓立比教会的成立。那你越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其实圣经都是这样，包括福音书，你越是在那个细节上停留啊，停留的仔细一点，停留的久一点，那些话对我们来说就会变得越真实，你就越会进入情况，好像咱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入戏一样。那我们先看看我们已经讲过的，就是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档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罗亚。那现在这个科技的方便了啊，这个 NASA 的卫星照片呢，有人就把它凑起来啊，你找所有好天气的这个照片，高精确度的照片把它凑起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比看一个平板的地图要清楚太多了，是不是？上面就是黑海啊，在上面是克里米亚，正在打仗的地方啊。比推尼在哪里呢？你就知道了。他们本来要往东北边去啊，经过了佛里加呢，就是加拉太这一带啊。耶稣灵不许，那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梅西亚，然后下到特罗亚。那个特罗亚是哪里呢？其实就是土耳其边界的一个小的海港。他在特罗亚的时候呢，就夜间有一个异象显于保罗啊，有一个马其顿人就站着求他了啊，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到萨摩特罗啊，这里第二天来到了尼亚波里，图上看了一点点啊，那个船要走两天，然后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地方的头一个城啊，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个城里就住了几天，那这都是我们刚刚查过的。这张图你已经可以看得见了，最靠这个黑海的那个地方是现在的伊斯坦堡。那个时候这些地方呢还没有真的发达起来，因为伊斯坦堡的建立是等到这个康斯坦丁大帝啊，他离开罗马以后，他要去建了一个新罗马，建起来康斯坦丁堡，后来叫做伊斯坦堡。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些地方还是比较偏远的。什么地方呢已经相当的发达呢？就是腓立比，欧洲的大门呐，第一个城福音传进去，腓立比教会啊，那几个人啊，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吕底亚那几个姐妹，是不是那是第一批在欧洲接触到福音的，是吧？那这时候你往欧洲看过去，一大片啊，通通都是福音还没有碰到的地方。这里面北边的西边的啊，人还都相当的野蛮啊。那罗马呢也是刚刚兴起来的帝国，是不是？神选择腓立比啊来作为打开非洲的大门，它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意思啊，是一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人给你点出来的话你想不太到的啊。因为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当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他手指头指着一个人的时候，抓到一个时间的时候啊，一切他都想好了啊，你放心好了，这肯定里面还有好多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说为什么腓立比这么重要，为什么要从那个地方来。因为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是谁开始预言的？但以理开始预言。但以理那时候在哪里预言呢？他在巴比伦预言，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接着做王，他有一天他就看见异象，这个异象让他非常非常的害怕。他看见了什么样的异象呢？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中有一个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啊，没有一个能够救绵羊脱离他的手。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这是讲到谁啊？这你肯定听着，这就是亚历山大，一点都没错。那双脚的公绵羊呢，其实那个时候国度还没起来，就是波斯马代啊，巴比伦灭了以后就是波斯马代这两个国叫做双脚的公绵羊啊，也相当的强盛。然后但以理在里面也做了宰相，是不是？ 哎，但是其实这段圣经啊，就看大家内行不内行了。我以前少会和大家讲，我这里这一段圣经这件事情让但以理非常非常的惊奇，里面有一个字或者四个字是最最特别的，能不能够找得出来？我特别把这个图摆在这里，那跟我们现在讲的腓立比有关系。所以为什么要选腓立比作为福音的入口？为什么跟这个事情有关？这里面有四个字，找到没有？向他直闯，大发烈怒，脚不沾尘，这都是四个字，对不对？讲到亚历山大那个行军啊，多厉害！但是最最最特别的事情，圣经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直到如今到以色列国都灭了，从来没有发生的四个字是什么？你很多东西，因为你天天看，就像你看你太太一样，你天天看，你不知道她多好。从西而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整个黄色的地区是圣经历史的中心，从挪亚出了方舟，这就是中心。那以色列建国是中心，对不对？以色列亡国了还是世界的中心。有东边来的，有北边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叫做什么从西而来。这个从西而来的势力跟在后面还有一个比他更可怕的并吞全地的，就是罗马。这个但以理的书的预言呢，他讲的如此的准啊，就没有人可以否定他。那唯一否定他的办法，就是现在这些不信圣经的人，他怎么讲啊？他说这是后来写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后来写的？哎，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准。你听见了没有？但是这个从西而来的公山羊其实是从谁开始？我们光知道是亚历山大，其实是亚历山大的爸爸。亚历山大十来岁的时候，他爸爸就把整个的军队交给他，带他一起打仗，训练他，他就知道这个儿子不一样啊，他有八个太太，哎，这个儿子是最厉害的。他爸爸从小就培养他，替他找的师傅是谁啊？亚里士多德，他是亚里士多德手下亲自受教的，这个人是文武全才。腓立比这个城，我们查圣经的时候讲过，照着谁的名字去了？亚历山大的爸爸。亚历山大爸爸突然被暗杀了，那个时候他在腓立比打了很重要的胜仗，把这个马其顿王国建立起来，他叫腓立比二世。腓立比城呢，就是照着他的名字来起的。对我们来讲不重要啊，其实上帝是一个什么 OCD， 你知道 OCD 是什么吗？就是每一个小节他都要注意的那种人。就是强迫症，神做事他每一个小节他都想好。你现在把福音打回去，要对付这个脚不沾尘的公山羊，以及从他来的所有将来欧洲作为全世界不单是文明的主导啊，那更是从反对神的势力，他有一个入口，或者说他有一个出口，是什么地方？腓立比。神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他要从腓立比开始。但腓立比开始，你是亚历山大大帝，你是腓立比大帝，我们是找谁啊？找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小女子就可以了。你要明白上帝做事的那个幽默啊！好了，那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啊，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那当然这些地方现在都变成观光圣地，这个就是现在的样子啊，哎，很干净的水大概都是过滤过的。你看中，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个地方还有着吗？这像一个十字架一样，这是给人家干什么的？这地方可以受洗的，这变观光圣地。这个吕底亚呢，我也跟大家讲过，这话根本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因为吕底亚是土耳其半岛那边一个部落的名字，很多小孩都叫吕底亚。以前中国人的人都没名字的嘛，对不对？你上面几代的这个女人，她没有名字的，她名叫吕底亚，就是她从那个地方来的，推亚推拉就是他们从前的那一族的人。她素来是一个很虔诚的人。那一天保罗来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啊。这是欧洲福音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不只是保罗到了马其顿，而是主对吕底亚说留心听。这一下子不得了，吕底亚就真的留心听，他和他的一家就领了洗啊。所以这个姐妹呢，她讲话算，对吧？在他家他说什么他得算，对吧？我太太讲他尤其算。他一家都领了洗，他就求我们，我们就包括保罗、希拉、提摩太还有路加，至少这几个人 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啊，请到我家来住，真的是忠心侍奉主的。他刚才受洗啊，他就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事情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有的人得救就是一下子跟翻天覆地的一样，于是强留我们。这个是腓立比现在挖出来的城，这个城啊，它是一个军队驻扎的城，真的是有来头的。因为凯撒大帝被刺杀之后，马克安东尼跟这个奥古斯都两个人联盟，就要打这个 Brutus 还有另外的这个两个将军，起先他们是打败，那到最后在什么地方算是把这个局面挽回来呢？又是在这个腓立比这个城。他们在腓立比这个城据说了是第十八军团，就整个军团就留在那个地方。这一军团多少人呢？六千人，还加上后来许多这个 retired veterans。 跟大家讲过了啊，你当兵当了25年，你有罗马民籍，你可以自由旅行，你可以自由置产，你要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是罗马公民，政府养着你了。哎，还有一些退休的御林军都住在这里，所以这个城啊整个被重新都市计划过。这都市计划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小罗马，我刚刚跟大家讲。那他这个城呢，他一定有一条叫做 Main Street 大街，从这个 Main Street 呢再分成很多的住宅区，四四方方都弄得好好。那当然什么设施啊，啊水啊，啊洗澡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哈、啊、冲水马桶啊，通通都弄得好好的。而且这个城还有一个特色啊，你看啊，这个我们刚刚读过，就是这个使女的主人被鬼附的那个主人呢、啊，因为那个鬼从那个女孩身上给赶出来了，他们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众人一同起来攻击他们，他们见那个首领是谁呢？是官长。那个官长是谁呢？这个圣经的这些历史啊，真的是蛮好玩的啊。你要是单独去读这些罗马史，你不记得，你有一点圣经的印象，你再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路加当时记的事情没一件是乱讲的。英语就是翻 magistrate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地方的执行官。这个腓立比这个城的执行官呢、啊、是罗马直接派的，你晓得吧？这个城绝对是一个军队驻扎的城，是解放军的城，很多军事将领在里面，所以他们打保罗抓保罗非常的嚣张，因为目中无人呐、啊。你想他们是什么人呢、啊？了不得的人呢、啊，对不对？根本就不管你啊！这个就是保罗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那个城在那个地方，尽管这个城很重要，不是这么容易攻的。因为你想想看，你现在到解放军里面去传福音试试看，是吧？腓立比、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安东尼，通通都在这个地方。保罗来的时候，罗马军团在。哎，总之两人出了监啊，这我们还没查到，但是他们又跑到吕底亚家里面去，你就知道吕底亚家里面是蛮大的。那见了弟兄们，他们有家庭教会，劝慰他们一番，他们就走了。保罗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些名字对弟兄姐妹有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腓立比离帖撒罗尼迦多远？我们再看看啊，从特楼亚开船啊，经过了这个岛，经过了这个岛啊，到了腓立比，是吧？啊，像台北市一样，三面环山，是不是？从腓立比过了山啊，刚才讲的那几个城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山一过来就是它了。过了山以后，就到了帖撒罗尼迦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不远，帖撒罗尼迦也是算是在马其顿里边。然后从那里，他们就你说读圣经以后两章，他就知道了，他就从帖撒罗尼迦再往比里亚去。比里亚这个名字我们比较不熟，但是比里亚这个城其实保罗做工做得蛮好的。比里亚之后，保罗就独自先下到雅典去，就是很出名啦、啊。保罗在那个雅略巴谷里面跟人家辩论呐、啊，他心里面着急，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那个时候在等谁呢？他在等提摩太，在等希拉从比里亚过来。哎，那时候你就回头想啊，这上帝是非常非常非常细心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找个姐妹？哎，是个吕底亚姐妹。哎，这个姐妹呢，她蛮能干，她蛮当家，还是没有别的原因在里边。你记得啊，谁被抓谁被打？保罗、希拉、提摩太。提摩太是个 high school， 他是个 teenager， 离开妈，离开祖母，他再乖，他需不需要人照顾啊？谁照顾他？你肯定要找个像王云这样的姐妹。 那么你住在我家农场，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睡。他不如找个解放军来照顾他。No， 他就找个姐妹。所以这吕底亚，这他肯定是照顾提摩太，就放心好了。所以保罗、希拉离开，提摩太跟在后面。后来提摩太也到了比里亚啊。以后你看保罗写信回去给腓立比的时候，他要送提摩太回去，好吧？他从比里亚来到雅典，从雅典来到哥林多。从哥林多到了哥林多的南边的港口叫做坚格里，从坚格里坐船到以弗所，整个加起来也许有3年的时间吧。也就是说呢，从腓立比开始，他绕了这一大圈啊，主要是在希腊半岛，对不对？和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北边叫做马其顿，南边叫做雅该亚。那从腓立比到雅典大概多远呢？大概多远有没有数？你就从休斯顿往东边开车，开到出了路易斯安那边界就差不多这么长啊。那你要走路，你要走相当一段，这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保罗讲有江河的危险，有道德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是不是犹太人的危险，什么样都有。这个就是他们绕的这一大圈，这一大圈通通在谁的这个帮助之下呢？在吕底亚，在腓立比教会的帮助之下。所以这个叫做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对腓立比教会来讲不得了。保罗跟他们是这样讲的啊，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啊，这样大家心里面比较有数了，对不对？论到受受的时候，是除了你们之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他这个离了马其顿是后来的事情，他这个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所以我们常常会印象说好像帖撒罗尼迦离腓立比很远，其实不是。他就回头又讲，因为他下一站就是帖撒罗尼迦，要过山，要过他们的首都啊，然后就到了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这是保罗对他们的称赞。然后保罗对哥林多人怎么讲？我把神赐恩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个众教会就包括什么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比里亚这些教会，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就晓得了保罗走了不是没有麻烦的。你想想看，腓立比这个城都是解放军，对不对？仍有满足的快乐。那我们讲过吕底亚恐怕是经济环境不错，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没有。哎，保罗说他们在极穷之间，那不是一点点穷，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啊。这个什么是穷啊，是有学问的。你现在在很多的人在美国，很多传道人来美国办身份，那个教会呢，你要给他多少薪水决定他能不能够通过，要给他多少薪水呢，就是要超过所谓的 poverty line， 超过最穷的人。是这么来的。我可以证明，因为这些教会的人，尤其腓立比教会的人，保罗没有不认识，这是他的好朋友，明白吗？啊，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请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什么叫做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啊？这不单是救耶路撒冷的穷人呐、啊，那更是讲到说，哎，保罗这一路要做的功，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了主，又归附了我们。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个为什么说腓立比教会，你回头看的话呢，是应该讲这个教会啊，神使我遇见好机会。我先给大家看一些圣经啊，看谁眼睛最尖。我什么都不说，你们稍微读一读好吧。这里面有罗马书，有哥林多书，有帖撒罗尼迦书，有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都讲一个大致的主题。这些圣经摆在一起有什么特别？看谁内行。
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
保罗是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但你把它摆在一起，里面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你要看出来很有帮助。这里面独缺了一个教会，什么教会？少了哪一个教会？就是没有腓立比教会。保罗对每一个教会写信， 他一定忘不了这件事情，尤其是他没见过的教会，或者有问题的教会，什么加拉太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啊，对不对？没见过面的教会，罗马教会啊，哥罗西教会，他一定要说，我是受了一个使徒的身份，我是以使徒的身份来写信给你们的，而且我是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外邦的教会一定要听我的，你们离开我不行啊，因为神设立我，让所限的外邦人得蒙悦纳啊，这也是我一再跟弟兄姐妹交通啊，因为这个思想不在今天的神学教育里边，好像我们一把保罗这个外邦人使徒拿出来呢，你就在分门结党，其实不是的啊，我也跟大家讲过，没有一个人可以属基督不属保罗的，没有这样的人，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神是立他做我们的师父。可你看见了没有，就是对腓立比教会他写信，他连使徒这两个字都没提，更不要说他说我是外邦的使徒，我有一个使徒的职分，我不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一下他一个字都没有提。你看见了这件事情，你才能够读得懂腓立比书。为什么保罗写罗马书那是绝对是最了不起的辩证，最了不起的讲道，对不对？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呢，像是法官一样；加拉太教会呢，像是老师拿棍子打学生一样；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的地位不一样，这个时候以弗所教会还不存在啊。以弗所教会是所谓的灯台教会，他一定要把神永远到永远的旨意讲清楚。可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人呢，腓立比是什么样的书信？腓立比是家书。对他来讲，腓立比教会的人从河边啊祷告的啊卖布的就是他的同工，那个就是他的兄弟姐妹，所以当他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一点那个使徒的味道都没有，因为他不需要。这主不是跟吕底亚讲吗，你要留心听啊，所以留心听你就要留心看啊。吕底亚他那天不过在河边祷告啊，他觉得这个事业可能做得还不错，哎，其他东西他不晓得，他可能更没听过什么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他也不知道神将来要在人类文明史上借着他做多么了不得的事，他就是刚好在那个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主叫他留心听他就留心听，然后他一信主，他觉得他就应该好好的侍奉，他说忠心侍奉主，信主一天他就忠心侍奉主。那所谓忠心侍奉主是什么了？别走了，在我家吃饭，在我家睡觉，在我家洗脚，那小孩别带，我替你带的。前一阵子我在新闻上看见，这是真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老是这个，最近就来了那个彩票，积了多少钱多少钱，对不对？大家都去买，哎，这个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不是太久以前，我忘记是哪个城了，反哪个州了，有几个老头，以一个退休的数学老师为主，政府开的彩票啊。有一个新的彩票，那天他一看，他跟他太太讲说，哎，这个彩票有漏洞，你只要花多少钱去买呢，稳赚不输，而且是大把大把的赚。那像这种了不起的真理呢，当然马上要付诸实行嘛，他就付诸实行，他就开始赚。哎，他也是在小镇上，小镇上总有一些老头朋友啊，对不对？几个小老头，几个退休家庭，他们就组织起来，哇，他们的财源呢就滚滚来啊。哎，政府开始是没注意到，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到后来啊，终于政府注意到，那时候他们已经成立这个公司啊什么什么的，他们这几个人搞得是有声有色，然后国税局还是 FBI 我忘记了，就开始调查，他发现全国只有两个 group， 而且都是很小的 private group，看见了这个漏洞，那当然第一件事情赶快把这个彩票封掉。那两个 group 除了这个老头这个 group 之外，还有一个 group 是什么？还有哪一群人你知道吗？ MIT 的学生，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所以有的人他就是聪明，他就会去看这个事情，有的人他就完全是神给我预见好机会。他说政府开始
讲，
他数学老师他看出来了嘛，但是数学老师很多啊，对吧？教会很多啊，信主的人很多啊，就那个吕底亚他一下听见，他不但听见，他把保罗留下来，他不但把保罗留下来，从此以后保罗底下几年从腓立比一直传到雅典哥林多， 这是明明写在这里的。保罗告诉哥林多人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在支持我，对不对？那他这个彩票买的可中奖可大了，这个中奖不得了。那你说这个腓立比教会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儿？
卖紫色布不就是有点商业？
这倒无所谓，他继续卖啊。因为腓立比那个城啊，你画一条横线的话，那就从土耳其半岛一直通到一个巴尔干半岛之上。这条线呢，是从亚历山大的时候就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一带一路啊，这是他们的一带一路。以后罗马又修了一带一路，都是这样子的。他这个一带一路的城市一直修到大树去啊，这里面很多故事，但是没这么多时间讲，我一讲故事就别讲到了。那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看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一般来说我们读圣经的重点老是摆着那个很重要的话啊，所谓圣经金句啊，什么了不起的道理啊，其实你读腓立比书不能这么读的。腓立比书是一封家常信，写给他认识的那几个人，明白吧？那些什么了不得的话，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啊，最后这存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这些是讲着讲着就溜出来的话。但你跟诗人通信了、他写着写着他就有什么千古佳句就下来了。你看李白写诗，他不是在那说啊，我现在要写首诗，对吧？哎，谁来送他的？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如汪伦送我情，就是就溜出来的话，你明白吗？这是溜出来的话。他的诗总有个题目，为什么都是溜出来的话？保罗也是一样，这里面多么闪闪发光的句子，是他在跟这个腓立比教会那几个人交心的时候溜出来的。好了，你看，他说把耶稣基督的什么？他不是使徒，他是仆人。保罗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那后来这个事已经到了十多年以后，保罗已经被关起来了，对吧？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时候教会已经比较有规模了啊。然后我写给你，你看他怎么说，他怎么写这封信。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他对别的教会就没这么讲。为什么？他真的认识里面每一个人，他记得他刚到腓立比的时候，他记得那个替他洗伤洗脚的狱卒，他记得吕底亚怎么热情地招待他，他记得这几个人以后怎么样一直关心他，一直陪着他走。